曹沫是鲁国人，凭借勇力侍奉鲁庄公。庄公喜爱勇猛之人。曹沫担任鲁国将领，与齐国交战，三次战败。鲁庄公害怕了，于是献出遂邑的土地来求和，但仍然让曹沫担任将领。齐桓公答应与鲁庄公在柯地会盟。桓公与庄公在坛上结盟后，曹沫手持匕首劫持了齐桓公。桓公身边的人没有谁敢动。桓公问道，你想要什么？曹沫说，齐国强大而鲁国弱小，大国侵犯鲁国也太过分了。如今鲁国的城墙倒塌，就会压到齐国的边境，你还是考虑一下吧。桓公于是答应全部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。说完之后，曹沫扔下匕首，走下坛台，面向北回到群臣的位置，脸色不变，言辞谈吐如常。桓公发怒，想要违背约定。管仲说，不行，贪图小利而自己快意，在诸侯面前背弃信义，会失去天下的援助，不如把土地给他。于是桓公便割让了侵占的鲁国土地，曹沫三次战败所丢失的土地全部归还给了鲁国。此后167年，吴国发生了专诸的事。专诸是吴国唐邑人，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吴国时，知道专诸的才能。伍子胥见到吴王僚后，用攻打楚国的利益来游说他。吴国公子光说，那伍员的父兄都死在楚国，而伍员说要攻打楚国，是想为自己报私仇，并非能为吴国着想。吴王于是作罢。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想杀吴王僚，就说那公子光有内部图谋的野心，不能拿外部事务去游说他，于是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。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朱凡。朱凡有三个弟弟，依次是虞姬、姨妹、季子札。朱凡知道季子札贤能，就不立太子，按次序传给三个弟弟，想最终把国家交给季子札。朱凡死后传给虞姬，虞姬死后传给姨妹，姨妹死后应当传给季子札。季子札逃走不肯即位，吴国人就立姨妹的儿子僚为王。公子光说，如果按兄弟次序，继子应当即位，如果一定要按儿子继承，那么我才是真正的嫡子，应当即位，所以暗中蓄养谋臣以求即位。公子光得到专诸后，以宾客之礼善待他。9年后，楚平王去世。春天，吴王僚想趁楚国丧事，派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盖于蜀雍率兵包围楚国的前地，派严陵季子出使晋国，以观察诸侯的反应。楚国发兵截断吴将盖于蜀雍的退路，吴兵无法返回。这时公子光对专诸说，这个机会不可失去，不争取哪能得到，况且我才是真正的王位继承人，应当即位，即使季子回来也不能废除我。专诸说，王僚可以杀掉，他母亲年老，孩子弱小，两个弟弟带兵攻打楚国，楚国断绝了他们的后路。如今吴国外被楚国围困，内部空虚，没有忠直之臣，这样就不能把我们怎么样。公子光叩头说，我的身体就是你的身体。4月丙子日，公子光在地下室埋伏了甲士，备办酒席宴请王僚。王僚派兵从王宫一直排列到公子光家，大门、台阶、左右两旁都是王僚的亲信，他们家到站立侍奉，都手持长矛。酒喝到畅快时，公子光假装脚有毛病，进入地下室，让专诸把匕首放在烤鱼的肚子里，然后进献。走到王僚面前，专诸掰开鱼，趁机用匕首刺向王僚，王僚立刻死去。左右侍从也杀死了专诸，王僚的人一片混乱。公子光出动埋伏的甲士攻击王僚的部下，全部消灭了他们，于是自立为王，这就是吴王阖闾。阖闾于是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。此后70多年，晋国发生了豫让的事。豫让是晋国人，原先曾侍奉范氏和中行氏，但没有什么名声。离开后去侍奉智伯，智伯非常尊重宠信他。等到智伯攻打赵襄子，赵襄子与韩、魏合谋灭掉了智伯，灭掉智伯后，三家瓜分了他的土地。赵襄子最恨智伯，把他的头骨涂上漆作为引器。豫让逃到山中，说，哎，世人为知己者而死，女子为喜欢自己的人打扮。如今智伯了解我，我一定要为报仇而死，来报答智伯，这样我的魂魄才不愧对他。 于是改名换姓，扮作服刑之人，进入宫中粉刷厕所，深藏匕首，想刺杀赵襄子。赵襄子上厕所，心中有所警觉，抓住粉刷厕所的行人审问，正式豫让，身上藏着兵器，说要为智伯报仇，左右侍从要杀他。赵襄子说，他是个义士，我小心避开他就是了。况且智伯死了没有后代，而他的臣子想为他报仇，这是天下的贤人啊。最终释放了他。过了不久，豫让又用七徒身使皮肤长满恶疮，吞炭使声音变哑，使形貌无法辨认，在街上乞讨。他的妻子也认不出他，走路时遇见他的朋友，朋友认出他，说你不是豫让吗？豫让说是我。朋友为他流泪说，凭你的才能，委身臣是赵襄子，赵襄子一定会亲近宠幸你。亲近宠幸你，你在做想做的事，难道不容易吗？何必这样摧残身体，想以此报复赵襄子，不是更难吗？豫让说，既然已经委身臣是别人，却又想杀他，这是怀着二心侍奉君主。况且我所做的事是极难的。然而之所以这样做，是要让天下后世那些怀着二心侍奉君主的人感到羞愧。离开后不久，赵襄子要外出，豫让埋伏在他要经过的桥下。赵襄子到桥上，马受惊，赵襄子说，这一定是豫让。派人查问，果然是豫让。于是赵襄子数落豫让说，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、中行氏吗？智伯把他们全灭了，而你不为他们报仇，反而委身臣侍智伯。智伯也已经死了，你为什么偏偏为他报仇这样深切呢？豫让说，我侍奉范氏、中行氏，他们都把我当一般人对待，所以我用一般人的方式报答他们。至于智伯，他把我当国士对待，所以我用国士的方式报答他。赵襄子感慨叹息流泪说，哎呀玉子，你为智伯做的事，名声已经成就了，而我赦免你也已经足够了，你自己考虑吧，我不会再释放你了。派兵包围了他。豫让说，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掩盖别人的美德，而忠臣有为名节而死的道义，先前您已经宽恕了我，天下没有不称赞您贤德的。今天的事，我固然应当伏法，但希望得到您的衣服刺激他，以此表达报仇的心意，这样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。这不是我所敢期望的，只是斗胆说出心里话。于是赵襄子非常赞赏他的义气，就派人拿着衣服给豫让。豫让拔剑跳起来，三次刺激衣服，说我可以到地下报答智伯了。于是伏剑自杀。死的那天，赵国的有志之士听说了，都为他流泪哭泣。此后四十多年，芷地发生了聂政的事。聂政是芷地深井里人，因杀人躲避仇家，与母亲姐姐到了齐国，以屠宰为业。过了很久，濮阳严仲子侍奉韩哀侯，与韩国相国侠累有仇怨。严仲子怕被杀，逃亡离去，周游各国寻找能替他报复侠累的人。到了齐国，齐国人有人说聂政是勇敢之士，因避仇隐居在屠夫中间。严仲子登门拜访，多次往返，然后备办酒席，亲自向聂政母亲敬酒。酒喝到畅快时，严仲子捧出黄金百亿，上前为聂政母亲祝寿。聂政惊异于礼物厚重，坚决推辞。严仲子坚持进献，聂政推辞说，我幸有老母在，家境贫寒，客居他乡，以杀狗为业，可以早晚得到甘美食物来供养母亲。母亲供养齐备，不敢接受仲子的赏赐。严仲子避开旁人，趁机对聂政说，我有仇怨，而周游各国已经很久了。然而到了齐国，私下听说足下义气很高，所以进献百金是作为给老夫人粗茶淡饭的费用，得以结交足下，怎敢有所希求呢？聂政说，我之所以降低志向，辱没身份，居住在市井做屠夫，只是希望借此奉养老母。老母在世，我聂政不敢以身许人。严仲子坚持赠送，聂政终究不肯接受。然而严仲子最终完备了宾主之礼才离去。过了很久，聂政的母亲去世，安葬完毕，扶丧期满，聂政说，哎，我不过是市井之人，操刀屠宰。而严仲子是诸侯的亲相，不远千里取尊车马来结交我，我对待他的情谊 极为浅薄，没有大功可以相称。而严仲子捧出百金为母亲祝寿，我虽然没有接受，但这表明他深深的了解我。贤德的人因基于义愤而亲近信任穷困偏僻之人，我怎能漠然就算了？况且先前他邀请我，我只因老母在，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，我将为知己者效力。于是西行到濮阳，见到严仲子，说先前之所以不答应仲子，只是因为母亲在世，如今不幸母亲已享尽天年，仲子想要报仇的人是谁，请让我去办这件事。严仲子详细告诉他说，我的仇人是韩国相国侠累，侠累又是韩国国君的叔父，宗族势力强大，住处防卫严密，我想派人刺杀他，始终没能成功。如今足下有幸不嫌弃，请让我增加车马壮士作为足下的助手。聂政说，韩国与魏国相距不远，如今要杀别人的相国，相国又是国君的亲属，这种情况下不能带很多人，人多难免不出差错，出差错就会泄露消息，消息泄露就会使韩国全国与仲子为敌，岂不危险吗？于是谢绝车马随从，聂政辞别独自前往。聂政持剑到了韩国，韩国相国侠累正坐在府上，手持兵戟护卫的人很多。聂政径直闯入，登上台阶刺杀了侠累，左右侍从大乱。聂政大声呼喊，击杀了几十人，然后自己剥掉面皮，挖出眼睛，剖腹流出肠子，于是死去。韩国把聂政的尸体暴露在街市上，悬赏询问，没有人知道是谁。于是韩国悬赏，有能说出杀相国侠累的人赏千金。过了很久也没有人知道。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人刺杀了韩国相国，凶手没有抓到，韩国不知道他的姓名，暴露尸体悬赏千金，于是悲泣说，这大概是我弟弟吧。哎呀，严仲子了解我弟弟，立即起身前往韩国。到了街市，死者果然是聂政，伏在尸体上哭得极为悲哀，说这是指弟深井里所说的聂政啊。街市上行走的众人都说，这个人残暴地杀害我国相国，国王悬赏千金征求他的姓名，夫人没听说吗？怎么敢来认他呢？聂荣回答说，听说了。然而聂政之所以蒙受侮辱，自弃于市井商贩之间，是因为老母健在，我尚未出嫁，母亲已经享尽天年去世，我已嫁人。严仲子从困苦污浊中查知提拔我弟弟，并与他结交，恩泽深厚，可怎么办呢？世人本因为知己者死，如今因我还在世的缘故，又严重自毁形体，以断绝牵连，我怎能害怕杀身之祸，最终埋没贤弟的名声？这番话使韩国世人大为震惊，于是他大声呼喊苍天三次，最终因悲痛死在聂政身旁。晋、楚、齐、魏各国听说了，都说不只是聂政贤能，他的姐姐也是烈女。假使聂政确实知道姐姐没有隐忍的性情，不惜暴露尸骨的艰难，一定要越过千里险阻来显扬他的名声，姐弟一同死在韩国街市，他也未必敢以身许给严仲子。严仲子也可说是知人善任，能得世人了。此后220多年，秦国发生了荆轲的事。荆轲是魏国人，他的祖先是齐国人，后来迁居到魏国，魏国人称他为庆卿。到了燕国后，燕国人称他为荆卿。荆卿喜爱读书击剑，曾用剑术游说魏元军，魏元军没有任用他。此后秦国攻打魏国，设置了东郡，把魏元军的旁支亲属迁到了野王。荆轲曾游历经过榆次，与盖聂谈论剑术，盖聂发怒瞪着他。荆轲出去后，有人建议再把荆卿叫回来。盖聂说，刚才我和他谈论剑术有不合之处，我瞪了他一眼，试着去看看，他应该已经离开了，不敢再停留。派人去他的住处查看，荆卿已经驾车离开榆次了。使者回来报告，盖聂说，他本来就该走了，我刚才用眼神震慑了他。荆轲在邯郸游历时，鲁巨舰和荆轲下棋，因争执歧路，鲁巨舰发怒呵斥他，荆轲默默逃走，从此不再见面。荆轲到了燕国后，喜欢燕国的狗徒和擅长击筑的高渐离。荆轲嗜好喝酒，每天和狗徒高渐离在燕市喝酒，喝到尽兴时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在街市上和着唱歌，一起取乐，过后又相对哭泣，好像旁边没有人一样。 荆轲虽然混迹于酒徒之中，但他为人深沉稳重，喜爱读书。他游历各国时，多跟当地的贤士豪杰、德高望重的人结交。他到燕国后，燕国的隐士田光先生也善待他，知道他不是平庸之辈。过了不久，恰逢燕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后逃回燕国。燕太子丹曾经在赵国做人质，而秦王嬴政出生在赵国，他年少时和丹关系很好。等到嬴政立为秦王，丹在秦国做人质，秦王对待燕太子丹不友好，所以丹怨恨而逃回。回来后寻求报复秦王的办法，但国家弱小，力量不够。此后秦国天天出兵崤山以东攻打齐国、楚国、三晋，逐渐蚕食诸侯，快要到燕国了。燕国君臣都害怕灾祸降临，太子丹为此忧虑，询问他的老师居武。居武回答说，秦国的土地遍及天下，威胁着韩国、魏国、赵国，北面有甘泉谷口的险固，南面有金水、渭水的肥沃，拥有八郡、汉中的富饶，右边有陇山、蜀山，左边有函谷关、崤山的险要，民众众多，而士兵勇猛，武器装备充足。如果他有什么意图，那么长城以南、易水以北的地区就不得安宁了。怎么能因为被欺侮的怨恨，就想触犯他的逆鳞呢？丹说，既然如此，那该怎么办？居武回答说，请让我从长计议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秦将樊於期得罪了秦王，逃到燕国，太子收留并安排他住下。居武劝谏说，不可以。凭秦王的残暴，加上对燕国的积怨，已经足以让人心寒，更何况听说樊将军在这里呢？这叫做把肉扔在饿虎出没的路上，灾祸一定无法挽救了。即使有管仲、晏婴，也不能为您想出办法。希望太子赶快送樊将军到匈奴去，以消除口实。请向西联合三晋，向南联合齐国、楚国，向北与单于结交，然后才可以想办法。太子说，太傅的计策旷日持久，我心里烦乱，恐怕连片刻都等不了。而且不仅如此，樊将军走投无路来投奔我，我终究不能因为被强行逼迫就抛弃可怜的朋友，把他送到匈奴去，这本来就是我生命终结的时候了。希望太傅重新考虑。居武说，做危险的事却想求得安全，制造祸端却想求得福运，计谋浅薄而怨恨深重，为了结交一个新朋友不顾国家的大害，这叫做助长怨恨而加剧祸患。把红毛放在炉炭上烧，一定很快就完了。况且像雕制一样凶猛的秦国，一旦发泄怨报的怒气，那还得了。燕国有位田光先生，他为人智谋深远而勇气深沉，可以和他谋划。太子说，希望借助太傅得以结交田先生，可以吗？居武说，遵命。便出去见田先生，说太子希望和先生商议国事。田光说，谨遵教诲。于是前去拜访。太子迎接，倒退着引导，跪下来擦拭坐席。田光坐定后，左右没有旁人，太子离开坐席请教说，燕国和秦国势不两立，希望先生留意。田光说，我听说两马在壮年时一天能跑千里，等到他衰老了，烈马也能跑在他前面。现在太子听说的是我壮年时的事，却不知道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了。虽然如此，我不敢因此耽误国事，我的朋友金青可以任用。太子说，希望借助先生得以结交金青，可以吗？田光说，遵命。立即起身快步出去。太子送到门口告诫说，我所告诉您的，先生所说的，都是国家大事，希望先生不要泄露。田光俯身笑着说，是。弯着腰去见金青，说，我和您交好，燕国没有人不知道。现在太子听说我壮年时的事，却不知道我的身体已经跟不上了，有幸教导我说燕国和秦国势不两立，希望先生留意。我私下不敢见外，把您推荐给了太子，希望您到宫中去拜访太子。荆轲说，谨遵教诲。田光说，我听说年长者的行为不能让人怀疑，现在太子告诉我说，所说的是国家大事，希望先生不要泄露，这是太子怀疑我。行为让人怀疑，就不是有节操的瑕疵。想用自杀来激励荆青，说，希望您赶快去见太子，说田光已经死了，表明不会泄露。于是自刎而死。 荆轲于是去见太子，说田光已经死了，并转达了田光的话。太子拜了两拜，跪着前行，泪流满面。过了一会儿才说，我之所以告诫田先生不要说话，是想成就大事的谋划。现在田先生用死来表明不泄露，这哪里是我的本意啊。荆轲坐定后，太子离开坐席叩头说，田先生不知道我不贤，让我能到您面前斗胆有所陈述，这是上天哀怜燕国而不抛弃他的孤儿。现在秦国有贪利之心，而欲望无法满足，不占尽天下的土地，使海内的诸侯称臣，他的心意不会满足。现在秦国已经俘虏了韩王，全部吞并了他的土地，又起兵向南攻打楚国，向北逼近赵国。王翦率领几十万大军抵达漳水、邺城，而李信出兵太原、云中。赵国抵挡不住秦国，一定会称臣，称臣后祸患就降临到燕国。燕国弱小，多次被战事困扰，如今估计举国之力也不足以抵挡秦国，诸侯都屈服于秦国，没有人敢合纵。我私下有个愚笨的计策，认为如果真能得到天下的勇士出使秦国，用重力诱惑秦王贪婪，其行事一定能实现我的愿望。如果真能劫持秦王，让他全部归还诸侯被侵占的土地，像曹沫对齐桓公那样，那就太好了。如果不行，就趁机刺杀他。那些秦国大将领兵在外，而国内有乱，那么君臣就会互相猜疑，趁这个机会诸侯得以合纵，打败秦国就必定无疑了。这是我最大的愿望，但不知该托付给谁，希望荆卿留意。过了很久，荆轲说，这是国家大事，我才能低下，恐怕不能胜任。太子上前叩头，坚决请求不要推辞，然后荆轲答应了。于是尊荆卿为上卿，安排他住上等馆舍。太子天天到门下拜访，供给太牢的宴席，不时进献珍奇物品，车马美女任凭荆轲想要什么来顺从他的心意。过了很久，荆轲还没有出发的意思。秦将王翦攻破赵国，俘虏了赵王，全部占领了赵国的土地，进兵向北掠夺土地，到达燕国南部边界。太子丹恐惧，于是请求荆轲说，秦兵早晚就要渡过易水，那么即使我想长久侍奉您，又怎么能办到呢？荆轲说，即使太子不说，我也要请求行动了，但现在去如果没有信物，那么秦王就无法接近。樊将军，秦王悬赏千金黄金，万户封邑，要他的头。如果真能得到樊将军的头和燕国督亢的地图，进献给秦王，秦王一定高兴地接见我，我才有机会报答。太子说，樊将军走投无路来投奔我，我不忍心因为自己的私事而伤害长者的心意，希望您重新考虑。荆轲知道太子不忍心，于是私下会见樊于期说，秦国对待将军可以说太狠毒了，父母宗族都被杀戮，现在听说悬赏将军的头，千金黄金，万户封邑，您打算怎么办？于期仰天长叹流泪说，我每次想到这些常常痛入骨髓，只是不知计策从何而出。荆轲说，现在我有一句话可以解除燕国的祸患，报将军的仇，怎么样？于期上前说，该怎么办？荆轲说，希望得到将军的头献给秦王，秦王一定高兴地接见我，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，右手刺他的胸口，这样将军的仇就报了，燕国被欺侮的耻辱也消除了。将军是否有这个心意呢？樊于期袒露臂膀，握住手腕上前说，这是我日夜咬牙切齿痛心疾首的事，今天才听到教诲，于是自刎而死。太子听说后驾车赶去，伏在尸体上痛哭，极其悲哀。既然已经无法挽回，于是就把樊于期的头装进匣子封好。于是太子预先寻求天下最锋利的匕首，得到了赵国人徐夫人的匕首，用百金买下，让工匠用毒药淬炼，用人试验，只要沾上一点血丝，人没有不立刻死去的。于是准备行装送荆卿出发。燕国有勇士秦舞阳，13岁时就杀人，别人不敢正眼看他，于是让秦舞阳做副手。荆轲等待一个人，想和他一起去，那个人住得远，还没来，而这边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行装。过了不久还没出发，太子嫌他拖延，怀疑他反悔，于是又请求说，时间已经不多了，荆卿难道还有别的想法吗？请让我先派秦舞阳去。荆轲发怒， 呵斥太子说，太子为什么这样派遣，去了而不能回来复命的是没用的小子，况且拿着一把匕首进入不可预测的强秦，我之所以停留是等待我的客人一起去，现在太子嫌我拖延，那就请告辞诀别吧。于是出发了。太子和知道这件事的宾客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来送行，到了易水岸边，济过路神就要上路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合着唱歌，发出变纸的声音，众人都流泪哭泣。又上前唱道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又发出雨声，慷慨激昂，众人都瞪大眼睛，头发都向上竖起，冲动了帽子。于是荆轲上车离去，始终没有回头。于是荆轲到达秦国，带着价值千金的礼物，厚赠给秦王的宠臣中庶子蒙嘉。蒙嘉先替他在秦王面前说情，燕王确实畏惧大王的威势，不敢出兵抵抗秦军，愿意率领全国做秦国的臣子，排在诸侯的行列里，像郡县一样交纳贡赋，只求能奉守先王的宗庙。他恐惧不敢亲自来陈述，特地斩了樊于期的头，并献上燕国督亢的地图，用匣子封好，燕王在朝廷上拜送，派使者来禀告大王，请大王指示。秦王听了非常高兴，就穿上朝服，设九宾之礼，在咸阳宫接见燕国使者。荆轲捧着圣樊于期头的匣子，秦舞阳捧着装地图的匣子，按次序前进。走到殿前台阶下，秦舞阳脸色突变，浑身发抖，群臣感到奇怪。荆轲回头对秦舞阳笑了笑，上前谢罪说，北方蛮夷地区的粗野之人从未见过天子，所以害怕，请大王稍微宽容他一下，让他能在您面前完成使命。秦王对荆轲说，取秦舞阳所拿的地图来。荆轲取过地图呈上，秦王展开地图，地图展到尽头，匕首露了出来。荆轲趁机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，右手握着匕首刺向他，还没刺到身上，秦王大惊，自己跳起来挣断了衣袖，拔剑，剑太长，只抓住了剑鞘。当时惊慌急迫，剑又插得紧，所以不能立刻拔出。荆轲追赶秦王，秦王绕着柱子跑，群臣都惊呆了，事情突然发生，出乎意料，全都失去了常态。按照秦国的法律，在殿上侍奉的群臣不能携带任何兵器，那些侍卫的郎中都拿着兵器排列在殿下，没有诏令不能上殿。正当紧急时，来不及召唤殿下的卫兵，因此荆轲才能追赶秦王。而群臣在仓促惊慌中没有武器攻击荆轲，只好赤手空拳和他搏斗。这时侍医夏无且用他所捧的药袋掷向荆轲，秦王正绕着柱子跑，仓促惊慌，不知怎么办，左右的人喊道，大王把剑背到背上。秦王把剑背到背上，于是拔出剑来砍荆轲，砍断了他的左腿。荆轲残废了，就举起他的匕首掷向秦王，没有击中，击中了铜柱。秦王又砍荆轲，荆轲受了八处伤。荆轲自知事情不能成功，靠着柱子笑，叉开腿坐着骂道，事情之所以不成功，是因为想活捉你，一定要得到你的契约来回报太子。于是左右的人上前杀了荆轲，秦王心里不愉快了很久。后来论功行赏，赏赐群臣和处罚应当治罪的人各有差别，赐给夏无且黄金200亿，说无且爱护我，才用药代治荆轲。于是秦王大怒，增派军队前往赵国，命令王翦的军队去攻打燕国。十月攻陷了蓟城，燕王喜、太子丹等率领全部精兵向东退守辽东。秦将李信追击燕王很急，代王家就写信给燕王喜说，秦国之所以特别紧急地追击燕王，是因为太子丹的缘故。现在大王如果杀了太子丹献给秦王，秦王一定解围，而燕国设计或许能侥幸得到祭祀。后来李信追击太子丹，太子丹藏在盐水之中，燕王就派使者杀了太子丹，想献给秦国。秦国又进兵攻打燕国。此后五年，秦国终于灭了燕国，俘虏了燕王喜。第二年，秦国兼并天下，立号为皇帝。于是秦国追捕太子丹、荆轲的门客，他们都逃亡了。高渐离改名换姓，给人家当佣工，隐藏在宋子城做工。过了很久，做工辛苦，听到主人家堂上有客人在击筑，徘徊着不肯离开。每次出声说， 那机杼有好的地方，也有不好的地方。随从的人把他的话告诉主人，说那个庸工既然懂得音律，私下评论好坏。主人叫他到堂前机杼，满座的人都称赞他机得好，赐给他酒喝。高渐离想到长久隐姓埋名，畏缩困苦没有尽头，就退下，拿出他装在匣子里的箸和好衣服，改换容貌后上前。满座的客人都很惊讶，走下座位和他平等行礼，把他尊为上客，让他机杼唱歌。客人们没有不流着泪离开的。宋子成的人轮流款待他，消息传到秦始皇那里。秦始皇召见他，有人认识他，就说这是高渐离。秦始皇爱惜他擅长机杼，特别赦免了他，只是弄瞎了他的眼睛，让他机杼没有一次不称赞他机得好。渐渐让他更靠近自己，高渐离就把铅块放进箸里，在进攻时得以靠近，举起箸扑向秦始皇，没有击中。于是秦始皇就杀了高渐离，终身不再接近诸侯国的人。鲁巨舰听说荆轲刺杀秦王的事后，私下说，哎，可惜他不精通刺剑的技艺啊，我太不了解人了。从前我呵斥他，他就认为我不是同道中人了。太史公说，世上传说荆轲的故事，其中说到太子丹的命运有天上落下粟米，马头上长出角的话，太过分了。又说荆轲刺伤了秦王，都不是事实。当初公孙继公、董生和夏吾且交游，详细知道这件事，他们对我说的就是这样。从曹沫到荆轲五个人，他们的义举有的成功，有的不成功，但他们的志向意图都很清楚，不违背自己的心愿，名声流传后世，难道是虚妄的吗？